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说，除非和平受到威胁，否则不会发动攻击。金正恩还暗示愿意与韩国开启对话。
伊朗民众持续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川普总统发表推文称，伊朗人民多年来遭受镇压，到了进行变革的时候了。
美国国会经过两个星期的假日休会，议员们新年第一周返回华盛顿，面临一系列迫在眉睫的议题需要解决。1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伊朗的局势。伊朗上周四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到目前已经持续了5天，造成了12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发表推文支持抗议民众，批评伊朗侵犯人权，并且表示是时候有所改变了。
伊朗总统鲁哈尼回应川普的推文，批评他没有资格同情伊朗人民，还说美国是伊朗许多问题的根源。2018年新年伊始，川普总统就面临了如何回应伊朗民众抗议等难题。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有关的详情。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呢，在今天川普总统是以打高尔夫球来迎来他2018年的第一天。不过呢，当然他也在推特上对伊朗问题发表了他的评论。那我们看到是在今天还在度假当中的川普总统，一早就从他位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豪华度假中心海湖庄园抵达了川普国际高尔夫球场。今天他在那边跟美国的 PGA 巡回赛的选手放客一起打球。那么根据白宫记者团的统计呢，从2017年1月20号上任到现在，担任美国总统的期间，川普总统总共在川普企业底下的产业度过了117天，而总共在高尔夫球场度过了91天。那么川普总统呢，12月31号的晚上在海湖庄园也举办了盛大的新年晚会，上面是灌溉云集。而从2017年开始呢，海湖庄园的会员费涨为20万美元，而昨天的新年晚会一张门票是750美元。那川普总统自己也曾经在推特上戏称海湖庄园是他的东白宫。那么同时呢，他也在推特上祝贺大家新年快乐。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新年快乐，我们正在让美国再度伟大，而且比任何人想象的快许多。那之后呢，在1月1号的早上，在前往高尔夫球场打球之前，他再度发文说，将在下午4点离开佛罗里达前往华盛顿，有许多事情要做，但这将是很棒的一年。我们知道根据这个白宫预定的行程呢，川普总统是在下午的4点20分要启程返回华盛顿，预计在6点45分会回到白宫。不过我们知道迎来新年，有一些2017年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将在2018年继续困扰川普总统，例如朝鲜问题、伊朗问题。那么在昨天的新年晚会上呢，有记者询问川普总统有关于金正恩说这个核武器的按钮一直都在我桌上的说法，对此呢，川普总统只有简短的回答说，再看看，再看看。那么我们也知道，以往川普总统都很快的对伊朗做出回应，对朝鲜做出回应。不过在金正恩发表新年讲话之后，川普总统目前也还没有对他做出回应。同时我们也知道，伊朗正发生许多人民走上街头举行反政府抗议的活动，而且伊朗政府也已经开始封锁社交媒体。对此川普总统今天晚上先在推特上批评伊朗政府是头号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封锁互联网，不让和平示威者互相沟通，很糟糕。那么在今天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继续批评伊朗，他说呢，即使有奥巴马政府跟他们签订的那个糟糕协议，伊朗还是在方方面面都是完全失败。伟大的伊朗人民被打压了许多年，他们渴求食物跟自由，包括人权，伊朗的财富被掠夺了，是时候改变了。川普总统在推文当中说的那个糟糕的协议，也就是美国跟英国、法国、德国还有欧盟等各国合作在2015年跟伊朗达成的，又称为伊朗核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不过川普总统即使批评那个协议，他在10月的时候也是宣布说并不会退出伊朗核协议，但是也不会来核实伊朗核项目。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的连线报道。
针对伊朗的局势，伊朗外交部表示不会给美国官员任何煽动的机会。详细的情况我们请记者鲍荣来介绍。鲍荣。
林森，那么川普总统针对伊朗民众抗议发表观点，随即呢是受到了伊朗总统的批评。那么有观察人士也认为，美国政府保持克制或许是有助于局势的发展。我们来听听斯特雷耶大学中东问题专家纳菲西教授怎么说。
Supporting Iranian demonstrators the way the president is doing.At least is not effective.
美国总统现在对伊朗抗议者的支持是缺乏效果的，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专家都认为这甚至起到了反作用，因为伊朗政府希望把责任推卸到美国身上。
For the demonstrations and if there are a number of support statements from the US governmentthe Iranian conservatives,
如果美国政府发表支持抗议的声明，伊朗保守派就会说这是川普的错。我认为美国政府需要了解当地政治局势，防止正中保守派的下怀，因为保守派以此为借口来镇压抗议。
And basically try to stop the process of support of US to play into the hands of the conservatives. But what I'm afraid that will happen is that Iranian government will clamp down.Disperse people and kill a number of people.
我担心伊朗政府会继续血腥镇压这场运动，这样华盛顿的保守派就会说这是一个暴力的政府，我们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
Say, look, this is a bloodthirsty regime, and we need to deal with it harshly.
是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英国、法国尚未对此发表回应，而与伊朗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的中国也保持沉默，官方媒体对此的报道呢非常的低调。纳菲西教授还表示，虽然伊朗目前的局势尚不明朗，但是应该不会影响到他和中国的关系。来听听他怎么说。
Chinese are very wise. They try to not interfere. At least.
中国很聪明，他没有公开参与伊朗政治，而只是保持经济联系，他也不太关心伊朗的走向。不论发生什么，伊朗都是中国的市场，是中国联系波斯湾和地中海地区的通道。
Really interest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as how Iran will go. To them,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ran is a market.
所以对于中国，伊朗内部的变化并不重要，但是外部的变化很关键。比如40年前伊朗和美国联系密切，对中国就不利，但是如今伊朗被孤立，和俄罗斯、中国等少数国家交好。我不觉得伊朗会回到从前，而是会最终和中国或许还有俄罗斯保持紧密的联系。
这次的抗议活动呢，也始于是民众不满国内糟糕的经济状况，但很快呢，也是指向了现行的制度。媒体提供的画面以及伊朗民众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和视频都显示，示威者们反对神职集团，反对亲阿拉伯的外交政策，以及反对国家的伊斯兰化。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鲍荣在新闻中心的介绍。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表示，除非国家和平受到威胁，否则不会发动攻击。金正恩还对韩国采取了和解的语调，暗示对与韩国对话持开放的态度。金正恩说，美国必须正视朝鲜核项目的现实。
整个美国本土都在我们的核打击范围里，按钮永远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他们应该清楚，这当然不是一个口头威胁，而是一个事实。
这位朝鲜领导人表示，他的国家可以应对任何来自美国的核威胁，并且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可以阻止美国玩火。他还说，美国必须认识到，这不是敲诈，而是事实。去年，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口水战不断升级，川普警告朝鲜，如果威胁美国，就将面临烈焰怒火。平壤则已发射两枚远程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并在九月份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作为回应。之前发射了一枚可抵达美国本土的远程火箭，火星15号。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为什么对美韩两国发出不同的信息？我们来听听美国政治评论家张家敦的分析。
我认为金正恩是担忧美国会打击朝鲜，摧毁其导弹和核设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说他的桌上有一个按钮，而他只会将其作为自保时的威慑。所以金正恩是说，不要管我，我也不会妨碍你。因此他对美国发出的是一种威慑信息。至于韩国，金正恩用的是他们金家数十年来所用的老伎俩，企图离间韩美，导致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出现裂痕，美军撤出朝鲜半岛，这样金氏家族就可以恐吓韩国，逼他屈服。
张家敦同事指出，朝鲜在导弹和核问题上通常会表现出和平与挑衅之间的循序，他认为在此轮和平姿态过后，也许就是新的挑战。张家敦同时指出，外界也需要警惕朝鲜试图利用这种姿态来摆脱制裁的企图。
韩国星期天宣布又扣押了一艘涉嫌违反国际制裁向朝鲜转移石油产品的船只。根据法新社报道，这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两周前在平泽唐津港被扣留，这是韩国政府过去三天内承认正在进行调查的第二艘船只。韩国上周五宣布在11月份查获了一艘悬挂着香港旗帜的运油船，他们相信该船在海上将石油转往了朝鲜船只。联合国安理会11月份实施了新的制裁措施，限制北韩获得成品油和原油，这是国际社会试图制止朝鲜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的最新努力。
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指责巴基斯坦藏匿美军在邻国阿富汗所打击的恐怖分子。川普在2018年推文中写道，美国15年来愚蠢地给予了巴基斯坦330亿美元的援助，而巴基斯坦除了谎言和欺骗什么也没有，没有帮助美国。他说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目前尚不清楚川普是否在威胁切断对巴基斯坦的援助。
美国国会议员们在两周的休会之后，本星期将返回国会山。2018年新年伊始，他们将要面对一长串的立法工作和截止日期。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The motion is adopted.
共和党领导的国会以川普总统支持的税改法案结束了2017年。
我们在让美国再次伟大，你们没有听到吗？
在2018年这个选举年伊始，议员们还有另一个截止日，1月19日。他们要在这天前达成政府拨款法案，以避免政府部分停摆。
我们准备好两党一起合作，确保关键服务不会出现资金中断。
去年的税改之争也导致其他一些重要议题被搁置，包括许多两党支持的议案，比如救灾拨款法案。
我要说的是，我们年末离开这里的时候，却没有考虑佛罗里达、德克萨斯遭受野火侵袭的加州西部以及波多黎各所需要的灾害救助法案。我对此感到失望。我相信我们会讨论的，会在明年年初这么做的。
此外，国会也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去解决数万同年入境美国的无证移民所面临的困境。川普总统终止了让这些移民免受遣返的一项法案，但是给予国会时间立法解决这个问题，截止时间是三月。
The uncertainty is unbelievable.
不确定性是极大的困难。这些人被我们的政府告知他们可以留下来，他们登记了，向我们的政府登记了。现在每一天，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失去身份。
More and more of them are losing their status.
全球焦点事件也需要华盛顿的关注。
我认为我们与朝鲜以及在那个地区爆发的核战争实际上是更接近了。我在此时此刻没有看到任何外交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
与往常一样，华盛顿也在这个新年伊始呼吁两党合作和谦和风度。
我呼吁我所有的同事们结束这种让野蛮政治淹没人性中美好诉求的做法。全国上下都在看着，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可以语态温和，而不是语气蔑视、言辞刻薄。
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之际，温和的语气也许就更加难以找到了。中期选举将决定参议院三分之一席位和所有众议院席位的归属。美国之音包曼华盛顿报道。
根据一家跟踪枪支暴力事件的非盈利团体的数字，2017年美国枪支暴力事件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总共发生了6万多起，导致15000多人丧生。
2017年10月1日拉斯维加斯的大屠杀是美国近代历史上由一人制造的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枪手史蒂芬·帕多克从他的酒店房间内向大约22000名音乐会观众发动了袭击，导致近6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执法部门表示，帕多克与国际恐怖组织没有关联，也没有犯罪记录。
我们核查了所有联邦以及当地和州的数据库，我们对这个人此前并不认识。
一个多月之后的11月6日，另一名枪手在周日的礼拜活动期间进入德克萨斯州一座乡村教堂，用攻击步枪打死了26人，打伤多人。执法官员表示，这名枪手计划杀死尽可能多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枪击事件的现场惨不忍睹，言语无法形容。
我认为他来到这里是有目的和预谋的。
罗山·索利斯在枪击事件中臂部受伤，他清晰地记得枪手开枪射击的7分钟。
我看到大量流血的尸体，我只看到这些，因为我当时不会从我躲藏的地方出来。
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在阿肯色州小石城7月1日星期六早间的一个音乐会上，导致28人受伤。2017年6月14日，美国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和另外3人在华盛顿郊外的一处棒球训练场地遭遇枪击。这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宽布中枪，情况一度危急，他后来康复，9月份返回国会上班。
God bless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上帝保佑你们每个人，上帝保佑美国。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把不包括枪手在内造成4人以上丧生的枪击事件定义为大规模枪击事件。2017年美国发生的这类枪击事件超过340起。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经过2个星期的假日休会，议员们新年第一周返回华盛顿，面临一系列迫在眉睫的议题需要解决。2017年对世界不少地方来说是毁灭性的自然灾害频发的一年，野火、火山以及世界各地的泥石流和飓风摧毁了住房，造成断电、断水，夺走了众多的生命。美国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与俄罗斯，将美中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关系。北京更加积极地在世界舞台上表达话语权。进入2018年的美中关系将如何走向？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发现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表示，除非其国家的和平受到威胁，否则不会发动攻击。川普总统在2018年元旦当天结束假期回到华盛顿，而新年的第一天他就已经面临朝鲜、伊朗等难题。伊朗大规模民众抗议进入第五天，川普总统再次发表推文称，伊朗人民多年来遭到镇压，是时候进行变革了。
2017年对世界上不少地方来说是毁灭性的自然灾害频发的一年，美国的野火、印度尼西亚的火山以及世界各地的泥石流和飓风摧毁了住房，造成了断电、断水，夺走了众多的生命。
人类生活的行星地球从太空看起来可能很安详，但地球上的自然灾害提醒人们大自然的威力。2017年共有3个四级飓风在美国本土及领地上登陆，全部发生在45天之内，风暴造成数千亿美元的损失，一些地区仍然满目疮痍。美国领地波多黎各9月间遭遇玛利亚飓风袭击，飓风时速高达250公里。飓风过去3个月后，当地工程师在12月中旬估计，波多黎各岛上的330万居民中有一半的人至今没恢复供电。
我夜里起来上厕所或者去女儿房间，没有电灯，只能摸着墙走。
像水或药品这样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有时也供不应求。美国陆军工程兵估计，波多黎各全境的电力可能要到2018年5月才能恢复。推特使用者阿卜杜尔拉赫曼凯斯在塞拉利昂拍摄了这个洪水和泥石流的视频。8月间，首都弗里敦周围的山腰崩塌，造成至少500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
你看到的这些地方以前都是住房，我们有多层建筑、两层建筑，现在都没了。
这所为弱智儿童开设的学校目前停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这个学校星期天被当作教堂使用，通常会有数百人做礼拜，但现在只有大约30人。
牧师也鼓励大家耐心，彼此相爱。他说还有希望，至少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活着，这意味着有希望。
智利12月间发生泥石流，这段视频显示这个城镇被摧毁，而当时的降雨量只有11厘米，雨水导致岩石和冰川松动，泥石流掩埋了偏远的城镇圣卢西亚，未来还可能发生更多的泥石流。
这两天我们乘飞机考察了这个地区，证实主要断崖后面有一些悬挂着的岩石和一些裂缝，有迹象表明这些活动的岩石有可能造成新的泥石流。
目前许多人仍然失踪，搜救人员想方设法挽救生命。在智利，搜救犬与救援人员并肩作战，在印度尼西亚，搜救人员拯救被遗弃的动物。天空因为烟尘变成了灰色。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发生火山爆发，12月苏门答腊岛又有火山爆发，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撤离，一度航班停飞。
熔岩向南和东南两个方向流动，火山灰向空中喷出4.6公里。
2017年12月，热带风暴天平在菲律宾南部登陆，造成至少120人死亡，160多人失踪。
我的佣人、雇员、司机和他们的家人都失踪了，我的邻居也下落不明。
在加利福尼亚，6大野火席卷大片地区，烧毁了200多万公顷的土地，数千名消防员奋力灭火，全州有40多人遇难，9000多座建筑物被摧毁。
because it burned down to some beautiful homes.
大火烧毁了一些美丽的住宅，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有防火空间的房屋幸存了下来。有些地方的大火一直烧到防火空间的边缘，所以我们要求居民有防守空间和防火计划。
It's for your own safety.
冬天到来才一个星期，美国宾州伊利市就连降暴雪，雪深165厘米，这也许是大自然的一个新年预兆。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中国经济过去一年实现了好于预期的增长，进入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看起来已成共识。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在年底举行的工作会议上强调了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不再执着地追求增速，而是下决心要削减与日俱增的债务了呢？中国的经济前景到底是喜是忧？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来到演播室，和我们一起聊聊2018年的中国经济。肖洵你好。
你好，你好，平章。
肖洵，我们知道给中国经济的增速做预测一直是一个蛮困难的课题哈。我们看到2017年的预测好像就不太准，那么到了2018年，那么各方又预测说中国的经济增速会进一步的放缓，那么这一次的依据是什么呢？
啊，我们说去年的这个2017年刚过去啊，这个经济呢好于预期的这样一个预测，也是跟整个这个大的国际全球的这个增长这个情况也是有关系的。实际上，整体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增长呢预测，后来都在年末的快到年末的时候都得到了调整。那么这个态势会不会接下来在继续在2018年里边继续显现下去？有一些这个预测是预计这个中国经济在2018年的时候还会保持这个相当快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但这个数字呢现在还说不好。那么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可能导致这个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中国在2018年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可能会面临这个增长速度下降的这样一个情况。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看这中国经济增长到现在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已经相当大的规模，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连中国的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决策层也认识到，也承认说的是，你这么体量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你还指望它这样子以往的这样速度去增长，也是不现实的事情。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在过去这个中共的几次重要的会议上，他们谈到经济增长的问题的时候，也说了，现在今后的这个任务是要重质，而不是要重增长的速度。那么就是有几个要就是考虑到因素，一个就是企业债务的问题。如果要这个中国当局要下决心要去做一些这个减债的这样一个努力的话，这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增长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国政府说了，现在要这个解决这个环境问题，那么这个防治污染的问题也会导致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减速。还有一些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可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贸易之间的这种摩擦将来升级了以后，如果要真的到了所谓的这个贸易战的这样一个程度，或者是即使不到那种程度的话，也必然会影响中国的经济的增长，也会进而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全球经济的增长这样前景，现在都有待观察。
之前外界还预测习近平在大权独揽之后很有可能会对经济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但是目前似乎也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哈。所以外界如何来看待中国的政治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呢？
其实对习近平主席的话，或者是对其他领导人寄予这种推进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愿望，这种分析呢一直都有。那么这次可能在19大召开之前，外界对他这个期望还是有相当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期望程度在里面，认为他如果要在第二届任期开始之前能够巩固他的权力的话，等于说他就把这个要改革的这些障碍就清除掉了。但是后来大家看到情况也不是想象的那么乐观，那我们现在也不能说这个习近平主席不打算去推进这个结构性改革，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从在这个经济工作会议，就是12月召开这个经济工作会议上，这有一些分析看到呢，这个官方发布这些文字里边的一些措辞啊，这个调门呢还是有一些 跟以往不一样。你像这个习近平政府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强调要这个去杠杆化，那去杠杆化对于减债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次他没有提到这个去杠杆的这样一个话，虽然说到就是说这个这些债务的问题，但是还有一方面迹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往相反的方向走，就是企业，就是国有企业。那习近平现在强调要把这个中国的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做优，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国有企业这个放哪里都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西方也好，在中国也好，国有企业的效率是没有办法这个保证的。它这个，但是中国这个官方可能是对于这个不信邪，他认为这个国有企业是可以做强做好做大的。那么国有企业背后还有这个庞大的这个中国的银行业在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支持，那么这个也是造成这个债务问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源头所在。如果你不解决这个国有企业的问题的话，而且国有企业在这个整个经济体量里边这个还不断的强化，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减债的这个前景来说也是一个不是一个很看好的事情。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在过去年里穆迪还有这个标准普尔两家评级机构把中国的这个主权债务的评级啊都做了下调，最主要的担心的就是中国日积月累已经堆积如山的这样一个债务。那么债务不光是企业债务，还有个人的债务。这个个人债务就表现着，比如说现在他要真打击的就是还有就是这个房地产可能会产生的泡沫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包括这个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发出警告，说过所谓这个明斯基时刻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这种巨大连锁反应啊，对经济的这个打击非常的沉重。官方对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视，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些，比如说在银行方面，在金融领域做了很多的工作，从一年多以前已经开始着手抓。那个习近平也讲了很多次话，就是说要这个消除这个金融领域的一些这个风险因素，在过去一年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动作啊，但是国有企业这一块现在很难讲，其实
就是有正是由于出现这种预测失准哈，所以有很多人说可能西方的这一套普遍适用的逻辑并不适用于来分析中国经济，那么对此你怎么看呢？
就是以前不是这个我们也知道张家敦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即将崩溃，然后过了十多年的时间，有人说的是那你说中国崩溃十多年还没有崩溃怎么回事，但这个不能从字面的这个意思就去否定他的这本书本身的这个价值所在，他还是指出了一些非常这个关键的一些问题。那么关于中国，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说法，有一些这个分析认为说的，你看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面，西方有很多人预测说，在大大小小的这个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人纷纷的预测说，中国经济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行了，在下一个点上可能会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事情都没有发生。今天我看到有一篇这个文章，就是南华早报上登的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分析的一个月这个季刊的这个近期停刊了，不过他在长期从事这个经济中国经济分析和观察的这其中这个人呢，他谈到一点就是说，可能有一个方面意思就是中共的当局呢领导人他有这个非常强大的意愿去遏制这个经济走到这样一个程度，还有就是他有这样行政资源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吧？他可以调动很快就调动把一些该这个阻止的事情就能阻止掉，但是这并不是说就是中国经济就因此就对这个未来将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会有免疫力。那么就是比如说他还提到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接下来即便我们就不说他这个经济的增长不会停滞在某个点，那么经济如果要还是正常增长的话，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非常重视的问题，就是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那么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后，中国经济将面临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对，
好的，谢谢孝晨今天做飞扬博士带给我们的分析，
谢谢。
好，来关注美中关系。川普总统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对美国的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等试图改变世界秩序的国家，并将美中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关系。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夯实其核心地位，北京更加积极地在世界舞台上表达话语权，试图引领区域甚至全球政治。进入2018年的美中关系将如何走向？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我想首先你怎么评价川普总统上任以后这一年对于美中关系的处理？
波动很多，就是出乎了我们的预料的，特朗普的新的态度和行动也都不少。就是他身为总统之后，他当然就是跟台湾总统那个蔡英文通了电话，然后他说他可以把那个一个中国的政策当筹码用。后来好像他就意识到这个不大可能，这个就是相当于跟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一样。然后我们都没有想到就是年初他在佛罗里达就是接待习近平，他那么的友好就是赞扬那个习近平，说他是个非常伟大的领袖等等，他很聪明，这个也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儿。包括他最近到北京去在内，他还是比较友好。同时的话，我们还要记住他就是在竞选党中大概每一次开口都说中国在强奸美国的经济，非法的那个窃取我们的那个商业秘密，或者是抢了我们的就业机会，还有那个贸易逆差问题，还他也说了那个人民币的这个操纵问题都说了。这个好像是特朗普这几十年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态度。还有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顾问，就是那个巴农，虽然他已经离开了白宫，可是他的思想的对特朗普的那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班农的很多态度我都不太同意了，就是那个白人至上主义、白人民族主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特别可恶的。可是他讲了一句话我很赞成，我觉得很重要。他说再过100年，很多将来的美国人会问，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美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什么，美国为什么没有想样子的有效的一些政策。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可能是对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新时代。最近特朗普就是颁布了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好像是彻底接受了班农的这个态度他把中美关系定位竞争关系，没有说竞合关系，虽然他说还在一些方面还要合作，可是他觉得这个关系是竞争和敌对关系之间的一个零和关系，是这个意思。他也说那个中国和俄罗斯都是那个修正主义的新政策，他们要改变比较自由的国际规则，这些是有害于美国的。我是赞成的，我觉得是对的。虽然我们还得接触中国，应该合作的时候肯定要合作，同时的话我们再也不能做冤大头，不能蒙自己的。中国的崛起的很多方面是有意的要降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这不是说中国的崛起是针对于美国，根本不是，为的是造福中国的人民。可是就是因为中国的人民很多，他们的购买力很大，而且因为共产党秉持的这些价值理念是产生一个对美国的威胁，这个威胁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复杂的、有很多层次的。当然，美国现在对中国持这个竞争态度也不要太过分，我们还是应该寻找合作的一些机会。
嗯，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朝鲜危机这个问题。最近啊，有报道啊，实际上也是国务卿蒂勒森在国务院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内部的一个会议上透露出来，美国和中国呢，实际上已经开始就是探讨或者商讨，就是一旦
推翻了金正恩政权以后应该怎么样做，比如说金正恩政权倒台以后，美国军队进入到这个朝鲜以后，等局势稳定下来以后，然后美国军队呢就会撤回这个三八线，然后呢剩下的那些局面，
而且浓缩油谁来处理这些问题都有，
已经谈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就是说美国对中国也有一个承诺。那么未来的几年，你觉得这真的会在朝鲜问题上会走到这一步吗？
不确定性的因素还是太多了，美方还不知道他的政策到底是什么，金正恩放弃他的核武器的可能性非常小，现在多数的美国的智库还有那个大学的分析那个东北亚的事情的人都是这样子看的，美国还是说我们不接受朝鲜有核武器，可是我们早就接受了，我们不轰炸他们的有关设施就是说明我们是接受的，可是他放弃这些武器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就是怎么保证他不会使用或者出售这些核武器，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政策的重点。中国的这些方面的政策也是失败了，现在中国的那个状态是，哦，这个事儿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你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事儿，你们好像是两个非常幼稚的小孩子在吵架，我是一个很成熟的成人，根本不是。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金正恩这个政权不会存在，如果没有中国的那些科学家的支持，朝鲜没有办法发展它的核子武器。韩国的就是把那个洲际导弹从那个海里捞出来以后，里面有很多最近在中国生产的一些零件是走私到朝鲜去或者是公开的到那边去，我不知道，很可能是走私的，反正朝鲜这个超核问题肯定也跟北京有关系的，所以金正恩成功的发展核子武器，这是我们美国，可是也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非常大的失败。现在这个也牵涉到中国和美国在那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势力平衡这个竞争。其实北京虽然他们在乎金正恩有核子武器，他们更在乎韩国部署美国的那个萨德防御导弹的这个系统的，他们在乎的是美国强化他在东北亚的盟国关系，他们在乎的是美国在东半球得分，这个明明是习近平的我们说是一个底线。为什么最近那个文在寅到北京去，原来他以为会很成功，他跟李克强就是开会，好像那个中国会撤侨，他一直对那个韩国实行的这些制裁，后来就没有，中国还是想惩罚这个韩国，还是要他看起不部署美国的这个萨德这个系统的，所以文在寅虽然他是想用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也很想跟中国合作，可是中国的这些比较霸道的行为让文在寅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做，当然他对特朗普的很多这些态度也不完全满意，跟安倍晋三他也是还有很多摩擦，所以这个超核问题不确定性的因素还是太多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会这么发展下去。
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提出来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口号，那么特别是他这个星期刚刚宣布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呢，更是以美国优先作为这个基础的，提出了四大美国优先要处理的这个要务。那么现在啊，在中国方面有一些智库的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官员，他们有这么一种话语或者有这么一种感觉，就觉得川普总统啊似乎是这个政策似乎使得让北京得到了一种信息，或者是得到了一种感觉，哦，美国现在要在这个国际事务当中要退居二线了，那么就使得北京呢就更加积极的去争夺话语权，来试图呢跻身于世界舞台，成为领导者之一，甚至成为老大。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特朗普的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战略报告是有点自相矛盾的， 像你说的，他强调的是所谓的美国优先，可是所有的美国历史上的美国总统都是觉得美国最重要，对不对？谁不这样？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总是他自己的国家优先，所以特朗普的这个提法，不是新的。问题是很多他说美国优先，很多别的国家觉得他的态度是去你的，别的国家一点都不重要。而且他不会保护国际体系。可是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安全报告，你会发现他说美国有限，可是他还是说美国要增加他的国际领导力，这是个矛盾。如果你要领导世界，你要保护有利于所有的国家的国际法，你有时候得把保护这个体系排第一，而把自己的利益排第二第三，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美国的这个安全也一直是依靠美国的国际地位，所以特朗普还是自相矛盾。中国的所谓的战略机遇期会不会延长？我觉得会。我不是说中国是没有机会的，可是在发展中国的话语权，最起码在发达和自由的世界当中，中国的挑战还是太大的。因为中国所推倡的国际规则和这些所谓的中国模式都是非自由的、非公开的，所以一个不公开的国家领导比较自由和开放的一个国际体系的可能性不太大。现在很多国家欢迎中国给他开支票，他并不欢迎中国的政治、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恰恰相反。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花卉艺术展吸引了众多游客，记者带您了解那里的第三代花艺师。
Crisis in our community, and it robs our children of their futures.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we focus this on this crisis.
If one of his friends had had Narcan available on their body, they might be alive.
This international case is it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and it has allowed more people.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in our community,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address it.
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见的癌症，科研人员正在设法找到新的检测乳腺癌的方式，同时还在研究现有的筛查方式，看看哪种才是最佳的方式。
发现乳腺癌最常用的方式是 X 光检查，即时拍摄女性乳房的 X 光影像，接着由放射科医师检查影像，看看是否有肿瘤。乳房 X 光检查无疑拯救了生命。自从1970年代引入乳房 X 光检查以来，美国的乳腺癌致死率下降了 30%， 这是因为早期发现癌症意味着加大了战胜癌症的几率。乳房 X 光检查是现有的最佳筛查工具，但这种方式并不是100%的精确。即使有恶性肿瘤， X 光影像可能仍然显示正常，而即使没有乳腺癌， X 光影像可能也会显示不正常。传统的乳房 X 光检查是二维的，但是对 40%-50% 致密型乳腺的女性来说，肿瘤和乳腺组织可能都会在二维影像上呈现为白色物质。三维乳房 X 光检查能够显示更为详细的影像，乳房纤维组织多，也就是乳腺致密型的女性，使用三维检查可能更有益处。
它可能帮助发现二维方式发现不了的疾病，这种方式可能也有不利的方面，也就是每人每次检测的单位剂量成本较高，辐射量较大，发现假阳性结果的次数也更多一些。
除了成本之外，一项有13家美国医院参加的研究显示，三维乳房 X 光检查多发现了40%扩散性癌症。若想得到更好的图像，还可以使用超声波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
这是一个新的筛查技术，它帮助致密型乳腺女性检查出更多的乳腺癌。
超声波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并不使用辐射，最多可拍摄5000幅乳房图像。
这个工具并不取代传统的乳房 X 光检查，它是发现乳腺癌的优质标准。这个工具为乳腺致密型女性的乳房 X 光检查提供帮助。
科研人员目前仍在研究哪种技术是最为有效的检查方式。虽然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的乳腺癌发病率最高，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将近50%的病例和几乎60%的死亡病例发生在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改进检测和治疗的方式，每年能够拯救至少40万女性的生命。美国军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不仅展出画作和雕塑作品，那里植物的摆设也是专为不同的展览和季节设计的。美国之音记者伊莲娜带我们走进博物馆，来见一见一位每个星期都会创作出精美作品的第三代华裔师。
现在是早晨6点，距离大都会博物馆开门营业还有4个小时。大眼睛的木乃伊们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厅里行踪可疑的人们，他们不像是管理人员。
你好，你确定要和我握手吗？
雷姆科·凡·弗利特的手沾满了泥和颜料，在大都会博物馆工作了20年，这位首席花艺设计师已经习惯了手是脏的。制作花束的工作在每星期二进行。
这座博物馆以前会在星期一闭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在星期一装饰好，因为我们有一整个早上来做这件事。现在我们不得不建立一个团队，7个人在客人进入博物馆之前按时把花卉准备好。
在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的许多件杰作中，入口处的5件作品当即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大厅有4个摆放花束的壁龛，每星期都会重做一次。我们在大厅的中心放置了这个漂亮的摆饰。访客们走进大门时惊呆了，他们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活的、新鲜的东西。
这项传统得益于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位慷慨的捐赠者莱拉·埃奇逊·沃雷斯。莱拉的家族是读者文摘出版帝国的创始人，他在房地产界的遗产和子女的支持让他的遗愿得以继续。
他设立了一笔捐赠资金，让我们的大厅可以一直有鲜花，因为他想让我们的访客走进博物馆时能够感受到美好。
雷姆科·凡·弗利特用他的想象力实现了沃雷斯的心愿，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创作美丽的花卉艺术。
我喜欢应季的花，所以春天是我一年中最喜欢的季节。我们有所有这些美丽的日本樱花。夏天我们用许多来自南美的非洲的热带花卉，秋季我们用当地的植物来装饰空间。我们甚至曾在这里摆放过一个大南瓜，就在中间这里，所以我们需要专业锁架，博物馆里有许多。
冬季当然更难选择作品的颜色，一只色泽饱满的山茶花、冷色调的绣球花以及一只银色的蕨类植物，这位全选的荷兰人的花卉调色板上没有郁金香，它们太矮了。凡弗利特出生在荷兰，是家族里的第三代花艺师，他不需要名片，大都会博物馆里的花艺展示足以证明他非凡的技艺。
我不愿意用太多的对比色，我更喜欢优雅的、看起来舒服的设计。
博物馆大厅的大型画艺展示以及沃雷斯女士的慷慨馈赠，成为了大都会博物馆永久收藏的一部分。
我知道什么时候花束制作完成了，这是你的一种感觉，和画画一样，在画布上添加更多的颜料，并不会让它看起来更好。
在节日期间用花艺装点著名画作的传统，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被争相效仿。在纽约，一整年都可以感受到芳香美丽的花束和艺术作品交相辉映的美好体验。美国之音记者伊莲娜·沃夫，纽约报道。
世界各地的很多珊瑚礁因为气候变化而面临挑战，科学家正在努力地扭转这个局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致力于帮助珊瑚礁适应上升的温度。
在迈阿密外海，潜水人员将珊瑚的细枝插在海底，这些细枝取自迈阿密大学珊瑚孕育所。项目管理人戴尔顿·赫斯利说，努力回复受损珊瑚礁的科学家们最近发现，珊瑚被修剪后会生长得更快。
我们能把大丛的珊瑚分成硬币大小的碎片，这会增加它们的生长速度，然后再把它们放回到一起，在短时间之内创造出比一开始更大的珊瑚群体。
修剪像这样的珊瑚效果特别好，赫斯利说，他们的实验室九年前从30个指头般大小的珊瑚开始做起。
我们的珊瑚孕育所把它变成了3500个珊瑚，也就是说，每星期的任何一天，我们都能把数百个鹿角珊瑚和米角移植到珊瑚礁上，自然地提高了生长和富裕。
他们目前为止已经移植了11000多个珊瑚，但是这些珊瑚与世界许多地方的珊瑚礁一样，面对着日益暖化的海洋，赫斯利的团队不希望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与迈阿密大学的同事安德鲁·贝克尔合作。
所以我们植入的是我们认为在未来也能承受热度的珊瑚，而不是会被热死的珊瑚。
珊瑚礁的食物和色彩来自于共生关系的珊瑚藻，但是当海水变得太热，它们就会失去这些珊瑚藻，这些白化的珊瑚日子不长了。但是贝克尔说，
它实际上提供珊瑚一个机会来替换与它们共生的珊瑚藻，然后与新的可能更能适应新环境的珊瑚藻形成共生关系。
贝克尔的实验室在挑选回复力最佳的珊瑚，
尽管他们几个月前严重白化，但他们实际上恢复得相当良好，他们开始长出新枝。
下一步要在受损的珊瑚礁上植入这些被压力强化的珊瑚，然后看看效果如何。这个团队对于他们能给珊瑚礁一个重生的机会感到乐观，但他们也知道自己能力有限。
我们无法在全球重建每个珊瑚礁，这就是为什么教育是我们项目的第二大部分，也是我们努力推动的。
他们招募志愿者来帮助重建珊瑚礁，他们让他们了解面对气候变迁，找出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是必要的。他们希望市民科学家们能帮忙散播这个讯息。美国军记者巴拉戈纳，迈阿密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在2017年进入最后倒计时的几天，伊朗爆发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尽管伊朗当局阻断互联网、封锁社交平台，并威胁强力镇压，示威活动还是持续蔓延到全国各地。伊朗官媒证实，已有12人在抗议中被打死。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称，世界都在看，伊朗变革的时候已到。 到底这场伊朗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引发国际间如此关注？又将以什么方式收场？它对中国民主运动有什么影响或启发？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